呢，我要分享是渴望神的复兴临到，因为真的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事情的发生，我们需要预备我们的心，更多的来祷告。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讲到呢，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五刚刚查了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那么他是那位在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以利亚，因为还有以利亚的灵跟以利亚的能力在那个时代为耶稣预备道路。所以我们就来看到当年以利亚怎么样能够在那个时代里面为神做荣耀的见证。在圣经里面呢，新旧约里面提及以利亚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看？因为在圣经里面除了这些律法书还有诗篇诗歌书，那么就是在旧约里面最多的篇幅的就是先知书，写的长的叫大先知书，写的短的叫做什么小先知书，但是不分大小先知都是先知了。先知呢就是被神呼召为神做代言人的，传讲神的心意，不是讲自己的话，是传讲神的心意。但是在圣经里面那些不管写的多的或是写的少的，他们有留书下来的，我们就有看到但以理书啊、以西结书啊、耶利米书啊等等。但是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被神呼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写书的，那么你就看到在亚伯拉罕神也说他是先知啊，摩西神也说他是先知啊，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一卷书。那么还有以利亚也从来没有留下一卷以利亚书，但是他们却在神的手中被神大大使用，并且成为那个世代的祝福。 Amen。 所以呢，我们来看在圣经里面为什么我们要来看以利亚呢？因为从列王记上下开始以利亚出现之后，其实在圣经里面都一直提到以利亚，不是只是那个世代而已，但我们现在都还有关联。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那么在列王记上下我们等会再看，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书第四章四到六节，当旧约这个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先知他讲完的时候，他最后那段话他就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你看到马拉基书在最后的时候他说他会差遣以利亚来，那我们说以利亚在哪里吗？难道以利亚复活吗？以利亚不是死了吗？怎么会现在又说要差以利亚来呢？但是在路加福音，当天使来对这个撒加利亚说话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那天所查的，天使对撒加利亚说，撒加利亚十三节，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你就看到在马拉基先知他最后讲的预言，最后在路加福音你就看到眼看这个预言要成就了，就要成就。但是呢他在讲的时候他说这个孩子即将出生的孩子，他说呢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十七节他说是 in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Elijah， 他不是真的以利亚回来了，他是怎么样，他有以利亚的灵还有以利亚的能力，能够为主预备道路。而他的使命就是马拉基最后他所说的，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为神来预备何用的百姓。 Amen。 所以你就看到以利亚他的心智他的能力在神面前是被纪念的， 而且神是喜悦的， Amen。 所以我们要看见，那么在这个以利亚在这个世代，神依然可以用他的神的灵，将以利亚的灵跟以利亚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当中， Amen。 跟你旁边的说，你会有以利亚的灵跟能力啊，真的哦。所以这个耶稣就说了哈，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做比他更大的事， Amen。 耶稣希望我们青出于蓝胜于蓝，不是只是做的比他还差呀啊！所以你如果看到耶稣可以做的事，我们一定可以做，不只可以做，而且还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 Amen。 所以当神的灵浇灌我们，我们就能成就。那么以利亚在哪里还有被提到呢？在新约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提到，这个讲到变相山啊，当耶稣有一天服侍完了，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的面前啊变了形象。他说呢，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就使我想到啊，现在人家好多手机的这个功能呐 啊，你是不是可以放光啊？啊，一个照片可以让你在旁边哇，脸上放光，而且美白啊，是不是？那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技术，但是那时候耶稣就可以整个怎么样变白啊，而且呢还可以放光啊，哇，那彼得、约翰、雅各看了以后啊，这是怎么啊？还不只是耶稣脸上放光，好，衣服变白，而且呢，旁边还出现两个人呢。哦，他们两个人在跟耶稣讲什么啊？他们在跟耶稣讲说，哇，这个好像马太福音没讲这一段，但是有的四福音书里面，哈，有的记载到这一段的，他们就会写，啊，他们就会讲到说，可能在路加福音有讲哈。他们就会讲到说这个跟耶稣讨论耶稣要受死的事情，而且呢还有耶稣所要经过的这些他说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所以你就晓得这个摩西跟以利亚站在耶稣旁边跟他讲，哇，你想要发生什么事，说啊，这彼得、约翰、雅各那个时候也没有照相存档，对不对？谁知道摩西长什么样子，谁知道以利亚长什么样子啊？结果彼得马上说，哎呀，太好了，我造三座棚吧，一座给耶稣，一座给以利亚，一座给摩西。谁，耶稣也没跟他介绍这是以利亚，这是摩西，彼得怎么知道啊？啊，神的灵在当中启示他，是不是？就像耶稣的神的灵启示耶稣说，启示彼得说，你说我是谁？他不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吗？你是基督，对不对？所以神的灵启示这个彼得，彼得就说，啊，以利亚跟摩西。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变相山上，以利亚跟摩西都出现和耶稣一起在山上。那这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又看到，那当然了，耶稣在问彼得说，你说我是谁的时候，也有人说他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所以表示他们都很熟知旧约，也知道这些先知的名字。那么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说，义人的祈祷要像以利亚一样，他和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在雅各书第五章讲到他和我们有一样性情，这个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所以以利亚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而且神也听他的祷告。哇，他祷告这个整个天下雨或不下雨，就真的神就是照着他向神的祷告。那我相信也是神将他的心意启示给他。另外呢，后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求火，要求雨就有雨，要求火就有火，对不对？不要雨就不要雨。所以这个以利亚的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不是只是我们好像这个轻描淡写 superficial 的一种祷告，而他的祷告是建筑在他与神的关系，因为他与神有紧密的关系，以至于他祷告 神就听他，而且他祷告还不长嘞。哇，有时候真的让我们都是 很想说，哎呀，真是的，只讲两句话神就成就，我们要祷告好久啊，神都我都不知道神要不要成就，对不对？可是他祷告很短嘞，你发现他讲话不长的，他讲话很短，可是哎，祷告完结束事情就成了、哦、所以你就看到他大有能力。那么还有呢，最重要是在启示录，而我们现在正在启示录的阶段，在第十一章的时候讲到两个见证人，虽然没有指明是哪两个见证人，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讲到那个见证人所能行的神迹，我们知道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哦、那我们也知道最后这两个见证人所代表的就是指教会。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会有摩西的能力，也会有以利亚的能力， Amen？ 不然我们怎么对世代做见证呢？怎么能够看见神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呢？所以你看到从列王记上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到最后，神还是期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像这两个见证人一样兴起，为他做荣耀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先讲以利亚。好，以利亚呢，他的生活背景呢，他生在这个政治非常黑暗，而且偶像林立，经济萧条的情况，也就是最不好的时候、啊、那么政治是亚哈做王，而且呢非常的这个他又娶了一个这个非常厉害的老婆，是不是跟他们的这个不该结邻的、哦、结姻亲的、哦、他就结亲了，结果呢造成带给整个以色列非常的这个惹神的愤怒。那么还有呢偶像林立，在这个列王记上十六章的地方都有讲到，他们拜了许多的这些偶像，特别是巴利还有亚瑟拉、哦、亚瑟拉就是管生育的、哦、巴利就是他们这些所有的这些来源，所以他们呢就是不专心的这个敬拜耶和华神。那而这个呢都是当初这个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哦、他们都去这个继续的遵行。所以你看到这些即使是以色列的百姓也是一样不认识神、哦、即使是王也不认识神。那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呼召了以利亚，在这整个的呼召，神呼召他在十七章的时候之前都没有提到这个以利亚，但是后来神就呼召这个人，他那个他就要以利亚去对亚哈王说，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哇，他对那个王这么讲、哎、那个王听得快怎么样气昏了哈，所以他就变成 top one、那个所有这个黑名单里面的第一个，因为所有人都要追杀他、因为等一下十八章就会讲了、这个亚哈的仆人就说你知道吗，全国的人都要找你、因为你做了这样子的这个跟我们的王讲了这种话以后就开始天都不下雨了、全部就进入旱灾饥荒，然后呢经济当然就萧条了嘛，是不是整个就经济萧条。所以你看到经济萧条是跟整个全地跟我们的人有关系的，当我们不敬畏神拜偶像不行公义的事、这个两样砝码等等，这些都会玷污我们的地。那还有我们这个最近不是这些这个纽约州在礼拜五不是才通过了那个堕胎可以到即使要生了都还可以堕胎，这实在是我们看了都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是怎么可能呢？可是呢当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啊，我们 New England 啊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没有看到自己的，其实我们这个特别是在 New England 六州里面 New Hampshire 跟 Vermont 这两州也是没有写明堕胎，就是也可以准堕胎一直到很孩子 出生的时候，所以其实他虽然没有标明日期，但是表示就是可以做，而且都是这个政府出这个钱。所以你就晓得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个我们的社会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心去遵守神的话，以至于惹神的愤怒，让神真的是那个掩面不看我们，让这些很多的这些饥荒、困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呢在以利亚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可是呢神却拣选这个人在他的面前来服侍他。为什么？他有什么样子的生命特质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呢？他到底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呢？他呢在这个对不起，是前一章，对，前一章，对，因为他有哪一些生命特质呢？就是呢神在十七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你要知道当神的话临到你，你就去做，这是一个最大的顺服，而且是马上去做。他不是听了以后参考想一想，哎呀太辛苦了，怎么还会到溪旁呢？后来而且怎么会说乌鸦叼这个肉来给我哈？那这个刚刚那个英语他还说可能有 bird flu 哦，这种肉可能有点但是这个以利亚就是听神的声音，神告诉他他就去做。很多时候问题是我们是不太愿意牺牲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我们的舒适圈。 我们会觉得如果神要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我会愿意去，如果叫我去一个更不好的地方我就不太愿意去了。那可是以利亚呢，他真的把他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完全被主所使用。神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所以呢神告诉他说，喝溪里的水，我会虽然到处都是干旱，但是我会用这溪的水养活你，而且我会派乌鸦来供养你。哇，有时候你会想这真的吗？怎么会叼乌鸦啊？对不对？叫乌鸦来供养我。结果过了一些日子，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叼肉，他也喝那里溪里的水，之后又叫他去投靠一个寡妇。那个我也说过怎么会投靠寡妇，怎么不投靠一个有一个投资家，一个那里最有钱的人，就突然有感动，哇我要来祝福你，对不对？怎么会叫他去投靠一个寡妇？那寡妇就说，我自己都没法养活我自己，而且我就打算这一点饼这一点面粉这一点油做了以后，我跟我的儿子吃了以后我们就准备等死了，结果现在你还来投靠我，还叫我怎么样做个饼先给你吃。我会觉得这个先知怎么好像不太懂人情世故啊，而且有一点这个不太知道这个跟人家还抢东西哈，好像跟人家争这个东西。但是呢神也在他这个寡妇的家里行的神迹。你就看到这个人他总是听神的话语叫他去做的事情他就照着去做。那么在十八章第一节的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他这样子的顺服神的话语不是只是一个月两个月，是到了第三年。所以你看到这个先知的信心在神的面前，他就照着神的话行在主的面前，他就做神要他做的事。他过了许久到第三年，神的话临到他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你就知道当初神要他启示说不下雨，是不是神要他做的？是神要他做的。现在神告诉他说，你去找亚哈王，你让亚哈王可以找到你。有时候我们会想，哇现在我讲了，我照着你的话去讲了，就现在我有杀身之祸，现在你又叫我去自投罗网告诉亚哈王说我在这里， 啊，那可是神说我要做一件事，就是我要降雨在地上，但是我必须在这个亚哈王的面前要能彰显这个神迹。所以以利亚就去了，要使第二节，要使亚哈得见他。你要知道不容易耶，他自己就去，而且使亚哈得见他。好，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如果是好的事，我们都会说，哇，主啊，这大大使用我吧，让我能够被人知道啊。那这个时候是明明就是有杀身之祸的时候，神还说叫他得见，你去 自己去找亚哈，让他能够找得到你。而他也不顾自己的安危，顺服神的话语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以利亚他的委身于上帝，可不是只是嘴巴三言两语就讲过去的。这个人是全心全人活在神的面前，他的生命他的前途都交在神的手中。我为你而活，神你告诉我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们常常在说，我们很希望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主啊，我很愿意照着你的话语来行事，但是有的时候我都听不见呐、啊，主，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你的羊可以听见你的声音，那为什么我还没有听见？如果我们都能学像以利亚，真的这样子，不顾自己的，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神而活，也就是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的啊，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十二章第一、第二节的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怎么样听见神的声音？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 do。跟你旁边人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你不是为你自己活，通常祭物都应该是死的嘛。那什么叫活祭 ？Living sacrifice， 就是说虽然你活着，但是你活着不是你自己，乃是神在你里面活着。也就是说，你不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有自己的意见，完全是什么？神的心意跟神告诉你做什么，我就会去做。以利亚就是你告诉我要做这个，我就去做。我没想到我的安危，我没想到我的将来，我没想到我的财富，我没想到我的人际关系。你看他这样一做一讲完以后，全部变成头号全国那个这个 top one on the list， 这个叫什么追杀令的第一个。所以呢，可是他做到第一个，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我不再做我自己，主你要我做什么我就为你而做。所以呢，第一个将身体心脏当作活祭，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不要做的，一个是 do， 一个是 don't。 don't 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呢，仇敌总是先用来攻占你的心思意念。所以你每天看什么、听什么、接触什么，会影响你的心思意念。因为你的价值观是从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慢慢来这个 建造起来的。所以当你的心思意念是被世界所占据的时候，当然你想的东西都是世界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常常看这些手机啊，常常看这些电脑，常常看这些什么YouTube， 或者常常看一些什么电视节目，或者看一些书，听一些讲电话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那些听进来的东西就会影响你，所以你听什么你看什么真的是会影响你。那些呢，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 所以不只是积极的要把自己献上，每一天都献上，不是只是一年每一次到年底或年初的时候我把自己献上。其实这个功课啊真的还是每天要做，每天要献上。跟你旁边说要每天献上，因为有的人啊一献上以后，献上当做活祭，照理是应该就在上面不下来嘛，那常常很多人就下来嘛，对不对？下来了又哎呀我又要上去又要当做活祭了，对不对？又爬上祭坛了。所以呢，所以你要每天献上，每天献上啊。然后呢要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别人流行什么，别人这个喜欢什么，别人在做什么，这都不是，如果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对准圣经的话，有这样说吗？神有这样说吗？神喜悦我们这样做吗？神有说我们可以吗？然后如果圣经没有很明确讲的，求问圣灵，圣灵你怎么说呢？你觉得呢？请你给我清楚的指示。当我们愿意不一方面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活着不再是我，二方面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不让这些世界的东西来污染我的心思意念，之后你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你看这个其实英文就比较清楚，他说所以你就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不是要知道神的旨意吗？当你愿意每一天把自己献上，每一天这个保守心思意念，你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那么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即使我们讲到这个启示的恩赐，有的时候也会有人领受错误的。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只有我们常常在主的灵里面被更新，才能够领受的对，不然的话可能有血气或者是自己的意念放在这个启示的话语里面，在圣经里面都有教导。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以至于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所以你看到以利亚他就是站在神的面前，他真的是愿意听凭主的命令，神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没有自己的意见，而且呢他还是竭力去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呢他想了，他就自己这个走在这个这个路上，他呢就与这个亚哈的仆人相遇了，俄巴底相遇。那么俄巴底就认出以利亚来，就俯伏在地说，你是我的主以利亚是不是？那以利亚就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的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这个俄巴底也很可爱啊，他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到你。如果你现在说要我去告诉我的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等一下我一离开你啊，神的灵就把你提走了，结果我就怎么样杀身之祸。你看这个仆人真的很敬畏神啊，他都知道，他还说哦，你这是好差事吗？等我现在一回去报道了以后，等会这个亚哈王抓人，就是派人来找你，等一下你就不见了。然后他呢也自己表明说他曾经帮助过这个就是敬畏上帝，然后帮助过以利亚。他说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现在你说要我去告诉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以利亚说没问题，你就去告诉亚哈王吧，我就在这里等你啊，说我在这个，我必定使亚哈得见我。所以呢后来以利亚见到了亚哈之后，就看到这些许多的事情，他敬畏上帝，他按着神的心意来行事，他绝不走在上帝的前面， 而且呢，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他这就是他自己完全怎么样敬畏神，不为自己而活的一个见证。神要他祷告什么，他就祷告什么；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么，他在这个即使强权跟困难里面，他都不畏惧。他站在亚哈的面前，他讲话也不会小声啊，他讲话也很大声啊。因为亚哈问他说：“使以色列人遭害的就是你。”他说：“怎么会是？”他说：“使以色列人遭害的不是我。”他说：“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他说：“你现在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你就看到他讲话都没有结结巴巴，也没有忘记他要讲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一看到那个有权有势的人，我们讲话就怎么样，忘记了，对不对？而且何况那个亚哈王那么凶，第一个就指责他，是以色列人遭灾的就是你啊！你祷告叫天不下雨，你看3年6个月不下雨，哎，我们都没水喝了，没农作物长了。结果没想到以利亚非常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不清楚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怎么样，很害怕，而且呢讲的时候就结结巴巴啊，甚至于避重就轻，或者是这个我们就妥协神要我们所说的话，用一些包装讲出去啊。我们可能说，哇，亚哈王啊，哇，你是这个什么君民，这个怎么样伟大的一个君王啊，这个现在神要我来跟你讲一些话。结果他不是，他完全没有包装啊，他就马上就一刀见血的哈，一针见血的告诉亚哈王。所以你看到当他告诉亚哈王，而且告诉他说把这些假先知，你看他这里也说是先知啊，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他这边都讲是先知啊。可是这些是不是先知啊？不是，这些叫什么先知啊？假先知。所以你就知道假先知也有没有好像那个可以行一些异能啊，也可以啊，也可以说一些什么你将来怎么样啊，哦，但是这些都是依靠邪灵的。所以这些呢，以利亚说把这些全部召来啊，我们在加密山上见。结果去到加密山以后，以利亚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就是求告神，在24节他说，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所以他说我们要祷告神，祷告什么？如果哪一个神是真的，就降火烧尽这个祭物。那你想想看，在圣经里面你有看过神降火下来烧尽祭物的有哪一些？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不对？创世纪15章，当他与神立约的时候，神就降火烧尽了一些祭物。还有呢，对啊，对对，没有，在大卫点属军兵的时候，有没有？大卫点属军兵，他不是跟人家买了一块地吗？有没有？那个时候呢，他本来说，别人说，哎呀，这，哎呦，你是王嘛，哎，这块地送你吧，好，你就用了，你要用你就用嘛，难得王看上我这块地，就大卫说不行不行不行，哦，不行，我一定要用钱买。他说因为我一定要做对的事，我一定要。因为这是我犯的罪，所以我就一定要用钱买你这块地。买了以后，我在这边建筑坛，向神献上悔改的祭，求神听我在他面前的悔改。他不会打马虎眼，哎呀，对啊，反正这是以色列，我是以色列王嘛，对不对？那这块地我征收一块，对不对？能够被选到的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可是你看大卫从来不这样，他说我跟你买。买了以后，把这块地真的把他的心献给上帝，真诚的悔改，所以主绝不轻看。结果神那个时候 当他献上悔改的祭，神就从天上降火下来，烧尽那些燔祭，所有的赎罪祭。神表示怎么样？悦纳他所献上的祭，而且知道他是真心的悔改。所以你看到神，其实如果真的那个用火降下来，也没有那么多次啊。但是呢，以利亚就说，如果降下火来，我就知道，我也相信这是神给他的策略，告诉他要这么说。结果呢，这些人真的是这么多人，他说你们就先开始吧，他们就开始那边唱啊跳啊，在那边砍啊杀啊，圣经有讲啊，拿着刀剑砍自己啊，希望能够看到这个他们的神明显现。结果没想到呢，以利亚在旁边还在笑他们，他说哇，我想你们的神在睡觉，可能还在想默想或者在走路啊，你们要把他叫大声一点，把他叫醒。结果呢，等到他轮到他的时候呢，以利亚呢做了什么事呢？啊，在这个就下一章的那个 PowerPoint 哈，他呢，他就是把自己，他就重修毁坏的祭坛。因为我们今天讲到，我们要看到以利亚当时一个人对抗这么多850个先知假先知，并且能够击败所有黑暗的权势，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回来归向上帝，是因着他有一些得胜的一些关键，是我们必须要来认识的。他怎么样做呢？在18章30节到第35节，好，我们读30到3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好，所以当以利亚看到那个对方拜假神的没有任何的反应的时候，他就叫这些百姓全部到这里来。他说呢，我们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重修毁坏的祭坛。重修毁坏的祭坛就是的意思，就是重建与神的关系。因为你看到祭坛就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是神对人说话，人向神倾心吐意，也是神向人说话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在阿摩斯说神要怎么样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么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讲到大卫倒塌的帐幕，都认为是讲到敬拜赞美，但是你要知道敬拜赞美跟祷告是不可能分开的。所以呢，当时大卫最重要的是他追随神的心，他渴慕得着神的心愿，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以至于呢，神也悦纳他在那里所献上的敬拜，所献上的侍奉。因为在出埃及记，他不是说让我的百姓离开，好让他们来什么侍奉我？侍奉其实就是我敬拜，也就是祷告。所以我们要重修这个祭坛，一定要先重新建立与神的关系。那么他就先把那些破坏的地方全部来重新建造。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讲到要重新建造这个倒塌的帐幕，也就是今天在这个世代也是一样，很多的人虽然在教会里面聚会，但是与神是不是有真的建立亲密的关系？是不是真的认识神的旨意？是不是真的渴望遵行神的话语，听见神的声音来遵行神的话语，而不是只是像遵行律法一样，律法这样说，律法那样说，而没有真实的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其实这个是神要恢复的。你知道，当我们在我们上个礼拜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这个 Dr. Reed 他是个犹太人。但是当他信主了以后，有没有神亲自向他显现？因为他以前他说在这个旧约里面有摩西的律例有多少条啊？ 616条，对不对？那么多条，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个，能做那个，不不不不。他说哦，他都会背好多啊，然后也觉得每次去就是去做这些仪式而已。可是当他知道他真实的遇见神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位神竟然是活着的神，就是他们所在等候的弥赛亚。你知道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是基督徒，可是你却没有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你就跟神其实就还是，虽然你好像是在这个名分上面，但是你却没有贴近神的心。其实神道成肉身就是渴望与你建立真实的关系，不是有名无实。我没有人要有名无实的关系，神渴望是真正的爱，而且是真实的关系。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在圣灵里面被更新被光照，常常把那个爱火挑旺。当我们在一起唱诗跳舞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好像更觉得我们是在欢迎上帝，更觉得是我们在尊崇神。因为我们的心必须不断的被挑旺，不是只是落在一个仪文里面而已，只是一个一些规条而已。这是神要重新建造的。所以当以利亚他一开始第一件事，他没有说一开始啊，时间已经，你们已经祷告那么久了，好吧，就现在换我祷告了。没有啊，他没有先祷告，他先怎么样？重建那个毁坏，重修毁坏的祭坛，来到神的面前，该做的还是要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做好。然后第二个，他第三个是他全心仰望的祷告，他是一个信心取劳的祷告。他第一个祷告是在36-37节，你看他把那个牛犊切了放在那个柴上，他说还盛了4桶水来，这个让这个四围所有东西都是湿的，表示真的是要火要来，要整个把它烧尽，一定要很大的火，不是小小的火啊，不是那个火柴点的火。结果到了献晚祭的时候，时间到了的时候，你看以利亚就是遵照神的时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 at the time of sacrifice， 他不是自己强行献祭，他照了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他说这个先知以利亚他就开始来祷告。他的祷告在36-3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来。圣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仆人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好，他就祷告了这两节经文几句话而已啊。那他就说呢，求神让神彰显他自己，让人能够知道他是神啊。那我们可能祷告的说，主啊，求你要赶快救我啊，对不对？现在我面对850个先生，你如果不赶快写出来的话，我可能有危险呐。所以你一定要保守我，让我能够怎么样，让人家知道我是你派来的哈。那可是他不是啊，他是先说主让人知道你是神啊，而且呢求你应允我，然后之后呢才说是让别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的心回转。当他祷告完了，他就祷告这样子而已。所以你说他的祷告前面他所做的事是一定很重要的。第一个哦，我刚刚讲，第一个他重修毁坏的祭坛，第二个他拿了12块石头，代表神的12个支派，放在那边在祭坛旁边，有没有？所以呢，他全部是按着神的心意行事。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想真的好像建立一个祭坛，好像跟神恢复关系。我只是想，上帝你赶快解决我这个问题就好了。我们常常只要上帝解决我们的问题，可是我们不想重修祭坛，没有恢复与神的关系。第二个，我们也不想要这个把这个十二块石头放在那里，代表不止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我们要与人的关系。这十二块石头是神所拣选所命定的，这十二个支派在那里要恢复他们原来的这个位分。所以当他把这些事情做好了以后，他才开始祷告，以至于他的祷告，神就马上怎么样，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就这么一节，降下火来，砰一下全部烧尽了。结果呢，所有的百姓看见了以后，每个人都怎么样，这是真神啊，这个是真神，把人心全部夺回来归向神，击破一切的坚固营垒。所以这个以利亚还不是只是这样，他马上把这所有的假先知还带去另外一条溪旁，全部把他们杀了，他全部把他除掉，把所有的假先知都除灭。你就看到这个以利亚胆量很大，他不容易，他一个人对850个人。而且有时候我们都说这个真的神显了大能来帮助他，以至于他接下去讲说把这一群假先知全部带走，别人大家都怎么样，听他的话把假先知全部带走。你知道吗，这就是所谓大的复兴。你有没有看到他一个人击败所有的假先知，然后把所有的以色列民带回来归向神。之后他处理完这些假先知之后，然后呢才对亚哈41节说，现在你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那时候我看大概也是吓到了，所以马上就上去吃喝，因为都听他讲的话了，对不对？他讲的话他一个马上把他转过来了， turn around， 扭转乾坤啊，他整个把他转过来了。然后呢亚哈呢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到加密山顶，屈膝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这就是他在祷告，做取老的祷告。他祷告，然后叫他的仆人去看有没有云，有没有这个向海观看，看有没有要下雨的样子。如此去了7次，所以他的祷告是不停的在主的面前祷告。你看到他前面的祷告，一祷告完，火就降下来。但是他也有取老的祷告，有没有？所以你看到在以利亚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他可以大有能力的祷告，但是你也看到他耐心有信心在主面前的祷告，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直到神的工作成就为止。 Amen。 我们要被神使用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我们不只要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一定也要有学像以利亚一样在主面前重建那个祷告的祭坛，重建与神的关系。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好像能够就是行一些神迹，但是我们更是要怎么样，能够不断的持续走在圣灵的引导当中。 Amen。 我们要不断的就是在神的心意当中能够对准神的心意。所以你看到以利亚他不只有一个大能的祷告，神马上降火回应，而且呢他也有在神面前信心取老的祷告，因为相信神的应许，知道神要降雨在这个地上。因为神在18章的时候告诉他说，你要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很多时候神不管亲自对我们说话，或者是借着知识言语，或者是先知们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有的人说，哎，刚刚讲什么忘记了，哎，刚刚那个，人家跟我祷告什么忘记了，你有没有常常遇见过这种情形啊？ 我只记得第一句，后面就全忘了啊，不知道讲了什么东西。很多时候呢，你可能现在都因为很方便嘛，所以你要拿那个手机啊，就开着，就是放在 recording 啊，开始祷告的时候，你就会记得了。然后呢，那个为什么你要记得呢？因为那是神向你启示的话语，你就要一直宣告宣告宣告宣告，直到这个话语成就为止。 Amen。 那很多时候你领受很多啊，可是常常也忘记啊。所以呢，有时候说哎，这跟上次讲的一样啊，哎，我中好像，可是我中间又忘记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因为，所以你就没有继续为这个来祷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事情成就。可是如果你记住，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去接受这个刘竹春牧师的这个祷告的服事的时候，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是有启示恩赐的牧者服事我们，我们从来都没有过。但是那个时候他讲的时候，我回来真的把他都记下来，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我都记下来。所以每一次我就会祷告的时候，我就说主啊，就求你按着你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我愿意走在你的心意当中。就像玛利亚，她那时候天使对她讲说，哦，圣灵要从你怀孕，她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着主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有没有？那她怎么记得？就像撒加利亚，她怎么记得天使对她说的话？他们都要记得的，是不是？所以当别人说哎呀，你的儿子就叫撒加利亚第二吧，啊，你们家没有人，没有家族有人叫约翰这个名字，这名字没有那么好听哈，而且没有人叫这个名，那时候不流行，对不对？结果呢，可是没想到撒加利亚就跟他们写说这儿子要叫约翰，对不对？后来他的妻子有没有，之前也跟他们的亲戚都朋友说不行不行，不能，这个孩子要叫约翰。所以这就是当你如果真的专心听神对你说的话，或者一些启示的话语已经向你释放了，可是你如果轻，就是你很随便轻呼这些话语，这些话语就你也没有继续祷告，所以你就没有看到它成就。如果你把这些话语记在心里面，不断的宣告祷告，你就会看到这个东西越快的成就。那么今年呢，因为是加速的恩膏啊，有没有？今年是扩张跟加速的恩膏，跟你旁边说今年是扩张跟加速的恩膏。我跟你讲，我们每一次啊在释放这些话语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随便讲讲，或者只是因为了讲道讲这些东西，不是的，这些是从神领受的。而这些话语相信的人就会领受。而今年呢，到现在啊，现在才还在一月啊，我们已经听到三个见证，已经是神加速的恩膏成就在他们身上，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的啊！我到时候叫他们预备来做见证。很快他们说不可能的，这种事情不可能那么快成就的，但是超过，他说这是加速耶。我说对，你不知道了，今年是加速的恩膏。我说啊，对耶，今年加速。我说所以神已经在做工了，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你就 miss 掉了。其实这个都是在今年5779年，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啊，四个月了，你还有8个月。你如果今年想要看到加速的恩膏在你的身上彰显，你需要重修祷告的祭坛，重修毁坏的祭坛，重修这个与人的关系，而且呢，全心仰望的祷告，在信心跟取劳的祷告上面要加强啊。哦，以利亚7次叫他仆人说去看，那他仆人一定想，你好像都快不准了，对不对？每次叫我去，你怎么自己不去啊？对不对？然后每次去看都没有，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去3次就觉得，这个就3次，不能超过3次了。结果他叫他去7次是完全嘛，对不对？5次是恩典嘛，所以呢就叫他去，所以他每次去。终于看到云来了，然后就下雨了。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时候神真的是回应这个神要以利亚宣告在那个世代的话语。 而当人心悔改信服真神，你要知道当他战胜巴利跟亚瑟拉的先知以后，人心悔改来归向神，春雨秋雨就降下来了，神的复兴，神的雨就代表复兴啊，就临到他们那个世代。我们这个世代现在真的不比以利亚那个世代好到哪里去啊！政府虽然关了35天，礼拜五已经开了，但是也只是3个礼拜，然后还有很多的事情。在以色列最近才这个主动跟这个叙利亚有攻击的行动，有一些这个飞弹的，然后有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些在中美的关系上面有很多焦灼的地方。你看到这整个世代都有很多很这个很危机 critical 的 moment， 还有北韩，对不对？都有很多的。如果我们不起来祷告，我们等于就是看到这些问题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断的重复，或者是更糟而已。除非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祷告，除非我们每一个人起来都像以利亚一样，我们一个人，以利亚一个人可以战胜850个。我跟你讲，我真的要上来讲道以前，神就说你跟他们讲，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足以胜过850个。如果以利亚一个人可以胜过850个，我们还有圣灵呢，是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绝对可以比在圣经里面讲的，神说我们一定可以。所以你要知道，你在这一年你可以就祷告神说，主求你使用我对850个人传福音，将850个人人心悔改来归向神，要顺服神。我们要看到复兴临到这片土地， Amen。 跟你旁边的人啊说，你可以做带比850个人更多的人相信耶稣，真的，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只要我们愿意重建与神的关系，信心取劳的祷告，神会降火回应我们，并且荣耀彰显在这个世代。Amen。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必定要如同洋海一样的遍满全地。Amen。所以今天我真的盼望看见，我们今年呢、会有个大爆发、加速的一个增长。Amen。每一个小组都会扩张，而且每一个人真的是就是突然就变好多人进来了，不知道人从哪里来的，而且这个都是神做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来仰望上帝，期盼今年那个扩张跟加速的恩膏能够大大的彰显在我们当中。 Amen。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求你来恩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是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信心。主啊，你不看我们微小，主你也不看我们微弱，主啊，你说真的是我们若是依靠你，凡事都能做。主，你若是把以利亚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要兴起以利亚在这个世代彰显你的大能，就求主把以利亚的那个灵，以利亚的恩膏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胜过仇敌，主啊，击退仇敌，并且能够真的是靠着主的名能够彰显神迹。主啊，能够呼风唤雨。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愿这个世代因着你的你儿女们呼求跟祷告，就能转变这个世代。主，我们渴望你的荣耀充满在当中，我们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是以利亚的日子， 扬我主的话语。哦，这是你仆人的日子，我心公义竟真被显明。哦，虽然这苦难的日子充满金黄黑暗刀剑，而我们仍要在这旷野呼喊预备耶和华的道路。看他降临，将这天上雨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要去的一生，这是恩典的喜悦，救赎恩典从西安山而来。这是以利亚的日子，其宣扬我主的话语。哦，这是你仆人的日子，摩西公义竟真被显明。哦，虽然这苦难的日子充满饥荒黑暗刀剑，而我们仍要在这旷野呼喊预备耶和华的道路。看他降临，驾着天上云，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勇气的一声，这是恩典的喜悦，救恩典从西安山而来。这是以西结的日子，
Amen。
不甘的海枯成复活。哦，这是你仆人的日子，大卫重新建造赞赞美殿。哦，这是大收割的日子，看那庄庄稼已发白。哦，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齐宣扬我主的话语。看他降临，驾着天上云，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扬起的一声，这是恩典的喜悦，救赎恩典从西安山而来。
我们再来宣告，这是以西结的日子，
这是以西结的日子，
是的，枯干的海枯正复活，
海枯正复活，
求主的灵对我们吹气。
哦，这是你仆人的日子，大卫
重新建造赞美殿。
哦，这是大收割的日子，看那庄稼已发白。哦，我们是你葡萄园的工人，齐宣扬我主的话语。看他降临，驾着天上星，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
我们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来哈。
这是恩典的喜年，救赎恩典从西安山而来。看他降临，驾着天上云，
我们请
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
到前面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在今年要向左向右开展，今年要为主大得，得人如得鱼，要求主来恩膏你，帮助你得着神所赐的恩典。哎，可不可以去？
看他 降临，叫这天上雨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扬起你声，这是恩典的喜年，救赎恩典
从西安山而来，看他降临，
叫这天上雨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
愿神恩待大家哈，在这个新的喜年里面，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更大的彰显。
阿门。